好，各位学长，各位大德，我们今天继续这个法性空慧学纵观论述。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了93页啊，93页。那么可以说呢，他把前面这个中论的开始哈、哦，那一个七目论师写的一点点序文交代完了啊、哦。那么接着呢，94页开始。这里呢是第4卷，那么一直到第5卷结束，这2卷呢是嘉祥吉藏大师，诶，那个录音录了没有？开了哈。这嘉祥吉藏大师呢，他自己啊做的一个文章，依据中论的思想，依据三论中对中观中道的思想所写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纲领。不过呢这一段呢，这2卷也很不容易看啊，这个墨学花了2个礼拜，结果呢终于稍微觉得哇，写得真好啊。刚开始这个很久以前啊，好几个月以前看，那个时候呢是雾里看花，反正先给他看过一遍再说啊、哦，叫他看完。像那2卷呢，这个看不太懂哦。然后呢，尤其是他的总共10门嘛，你看94页这边总共他写了10门。那一看那个最重要的就是第4门正中门呢，我就先给他跳过去。那个确实不容易啊、哦，几个月前，大概半年前。啊，就是先把前后都看完了，第4门先摆着。那么最近呢，再看第2遍的时候，也是似懂非懂。然后呢，这2个礼拜来再看这第3遍，哦，终于比较了解他要讲的是什么。啊、哦，所以他们的思想啊，他们的思考非常的细密。而且呢，他的环境呢，他那种时代背景，因为之前已经有很多对于这种空性般若的说法，啊，对这个空啊、有啊、中道的说法，其实好多种，所以呢，吉藏大师必须要去做整理，必须要去做否定的这个否定错误的这些想法的这种说法。那么因此呢，我们如果没有相对的那一些基础，看他这些当然会觉得吃力啊、哦。所以呢，可能呢本来预计说是哎，我们这样子来上课的这个一个礼拜天、哦、大概原则上进行50页啊、哦、可是呢看来今天、哦、没有办法进行到50页，大概今天把第4卷、哦、交代完就不错了。因为呢，以我自己的经验呢，如果我这样随便带过去，大概各位听了一天下来，花了那么多时间，结果还是迷迷糊糊的，那就会觉得那何必呢？哈、哦，所以呢，还是呢，把最重要的第4门呐、啊，正中门呐、啊，还是稍微详细的交代一下啊、哦。那有没有办法交代完？这个就看了啊、哦，看看。然后呢，如果可以超过，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到第5卷去啊。如果没有办法，就把第4卷今天就把它交代完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那么这个94页一开始呢，又是把这个8部的偈颂，这2首偈颂重新再讲一次啊、哦。那么它其实已经进入观因缘品第1品。啊，不生亦不灭，不长亦不断，不依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出，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，我起手礼佛诸说中第一啊。那么他的科判呢是重叠8部解释，你看他是2啊，所以呢前面是什么呢？前面是续照论义哈、啊，你看45页啊。你看45页这边第几行呢？2、4、6、7，第7行， 啊，所以你看他第一段呢是叠八部续造论义，第二呢才是重叠八部而解释之，所以这个第二卷到第三卷结束就是做个序文。哦，青木论师讲一下为什么龙树菩萨需要做这个中论，所以这个是从这边开始45页到第三卷结束93页，就是这个第一大段。那么94页开始就是第二，重叠八部而解释之。哦，那么因此呢，你看94页一开始就是先把这个八部的偈颂再列出来，但是实际上呢他并没有逐字逐句这样去解释，而是就整个三论中对这个中论的八部很详细的去解释它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科判的来由。哦，然后他说94页前已略出三种方言啊，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啊，有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这个。哦，但八部即是重经大义，此论的宗旨，这部论的宗旨，所以略释呢简单讲一讲难明，广夫乃限，一定要讲清楚。哦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还在写这个第四卷第五卷。那么他的缘起呢是之前在仁寿三年，隋文帝西元603年，所以呢吉藏大师原则上他主要他是在隋朝，他是隋朝的人。哦，那么3年3月2日有一个江南学士叫智泰来到呢京城皇朝，那么请他讲一讲对于中论的这个看法。哦，他就写出这一篇文章，开为十门啊，一大义门，二寻本门，那么很容易的95页就是寻本门，然后呢第三呢得失门就到99页，正宗门103页啊，浅深门127，同义门131，设法门134，次第门144，料简门146，心通门149。啊，那么再念一遍哈，得失是99，正宗是103，浅深是127，同义是131，设法是134，次第是144，料简是146，心通是149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正宗门占的分量从103到127占了很大一个篇幅啊。那么浅深门呢，那个就是第五卷的开始了啊。所以第五卷总共呢5、6、7、8、9、10总共有6门啊。那么第一大义门啊，整个来讲这个八部，所以呢八部者正观之指归，方等之心骨，方等就是大圣，你要修大圣的精髓还有正观就在这八部，用这八部来决定你学佛对于佛法的正知正见是否正确，所以叫做定佛法之偏正，是得失之根源。你得到八部你就可以转凡成圣，你迷失八部不了解八部就变成六道轮回。哦，所以他后面就补充说明，迷之八万法障明若夜游，对你而言好像是在夜游一样一片漆黑。哦，如果悟呢12部经如对白日啊。说到这个夜游，介绍一下我们深坑华藏教学园区现在正式萤火虫的季节，欢迎各位晚上，但是不要太早去啊！我昨天太早去了，等了半小时还是等不到，一直要等到7点它才真正，所以呢7点多去啊。对对对对，尤其要暗，我们那边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光害的，所以那些萤火虫很像那种霓虹灯哦，那种圣诞夜这样子闪闪闪闪闪。很好看，很少很少有这么多萤火虫的地方啊，欢迎各位去，要看趁快，因为呢大概最数量最多的就是五月最多，4月底五月初这时候，再过去的话呢就会越来越少啊。哦，这个 介绍一下，推荐一下，欢迎大家去。晚上可以，你先打个电话给我们里面的工作人员，说你们要去看萤火虫，否则他们大概原则上是七点多就关门了。不过你们进去的话呢，他会等到你们离开了，他们才会关门。不要看萤火虫，看一下下就好，不要看一两个小时啊。你先打电话比较好哈。好，这个“名作夜游”这句话让我想到那个事。好，那么吉藏大师呢，他就自己讲了，他说过去呢，他在江左就是江东，大概就是浙江啊、江苏啊、长江下游以东这个地方啊。那么为什么用左右呢？你看它后面是河右，原来哈、哦、他们北方人从北方往南方看，所以这个西边就是右边，东边就是左边，所以他们是北方人的习惯，由北向南看，所以呢是江左河右，江就是长江，河就是黄河，所以河右是哪里呢？河右就是呢甘肃啊、陕西啊。就黄河以西这里，所以他说呢，他在江东的时候就已经是砖垒垒年，可是他还没有到这个，没有到陕西那边去啊，他就用为心境，用这个来照自己的心，看看自己有没有跟八部相应，八部中道相应。所以呢，虽然他这样子东西这样跑哈，从来没有离开八部，地理上它有这样南北东西这样子哈，但是在八部的用功上从来没有分割过，所以呢，东西阻隔，未使分乖，周旋南北，何尝喜步，从来没有离开过，东西南北，然后略陈数计，用别门人，岂曰穷伟，盖是提自心之入耳。所以他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感受、自己的心得写下来，来同时教他的学生不敢说他已经穷为，就是把自己的心路历程，也就是他的心得报告写出来。好，这个是大义门。再来寻本门，寻什么本呢？整段的意思，如果你能够懂八部，你就能够懂二谛，你能够正确的懂二谛，你就能够开发二慧，你有二慧，你就能够转凡成圣，成菩萨成佛，所以这个才是根本所以简单的说，他的寻本就是这个。可是呢，他用的文字还蛮多的，他为了要讲你如何正确的了解八部，而正确的了解二谛，而开发二慧，可以有三种般若，五种佛性尤其是般若跟方便这两件事情。所以二慧是什么？我们后来比较习惯讲的是根本智、厚德智，或者是呢实智、全智，后来我们改成这样子，他现在就是变成般若跟欧合。所以我后来把这整个哈、哦，从95页到98页呢，原则上我把它做这样的一个对比啊，做一个表，这样看呢才不会花啊。这个如果脑筋不够好，不像吉藏大师脑筋这么清楚的话呢，讲半天呢就开始晕头转向了哈、哦。但是如果有这样的表对照，那就会比较不会啊，这个模棱两可的、稀里糊涂的这样哈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哈95页，他先假设问答，此论文有4卷，博含500偈，就中论了哈。你为什么把八部标在论初呢？答：领前序义，足以明之。我前面的序文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？好，那你之前讲的你还不是很清楚，为小象言，象就是之前的。你还不是很了解之前的，那今当为是。好，那我给你讲详细。首先用净明经为摩诘经，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护，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。所以这里面就写到智度， 跟方便，制度就是般若波罗蜜。所以一切众导师就是诸佛，都是从这两个般若跟方便，所以他说就知道这两个般若方便，十方三世诸佛法身之父母，众圣托恶慧而生，恶慧由恶地而发，恶地由八部而证。所以这是八部为众教之宗规，群圣之原本，所有的教法，所有的法门的根本都在这里，你要成圣成贤的根本也在这里。如果你要学佛教，秉教之流啊，结果舍本从末，舍掉根本，去追逐那些后面的东西，枝末的东西啊。所以四依出世，上次讲过，四依就是那些善知识啊，有不同的位次啊，上面提过哈。那么有的地方呢，对那个四依的判断的标准还不一样哈。所以我以前没注意，还你们还提醒我哈，怎么会不一样？果然真的是这里哈。如果《中华佛教百科全书》小圣是这样啊，大圣是这个，那依这个呢来了解啊，不用那么复杂哈。因为呢，你看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就判成一个啊，不像《法华玄义》呢把它拆开啊，那这样子来看是比较简单啊。还没有住出。出住以前，但是他已经有正确了解原教的五品，就是原教外凡五品位啊、哦，那再来实性位啊、哦，这个都是还没有破无明的。然后第二个呢是破无明以上的啊、哦，那第三个呢是登地的，第四个呢是等觉菩萨跟妙觉就是佛，所以这叫做四依。我们通常讲说是依，那个是法是依，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那个是从法上面去讲的是依，这边是讲人是依。所以这个人就必须是要这样的标准、哦、好，回来课本。即使佛菩萨出现世间，他的教学也是要让我们弃末归本，本就是八部。所以整部论的开始就提这个八部。下面的问答说，那八部只是成佛成菩萨的本，那二圣人天呢？是吧？也就是说人天善道乃至呢出离生死，是不是也要需要这八部呢？他说啊，由八部及二地证，二地证就是有二慧生，就可以生二慧，生二慧就有佛菩萨，他主要是讲这个。但是呢，有佛菩萨出现世间来教学，就可以讲出二圣法跟人天教。所以他的逻辑是这样，可以，所以可见呢，如果你只是修二圣跟人天，可见呢你没得到八部的根本。所以只是呢你不会走错路这样而已，起码你是人天或者是可以了脱生死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成菩萨成佛，那还得要正确的了解八部，而正确的了解真俗二谛，产生二慧。所以他就引用摩诃般若经大品般若经啊，摩诃般若经讲，如果没有佛菩萨出世，就没有三圣之教，那也不会有世间的五戒十善，也就是一般众生就不知道怎么修。所以他这段呢还是以佛菩萨为主，人天呢其实是迷失了八部，不是正确的了解八部。但是呢是因为佛菩萨了解八部，他才能够讲出正确的人天跟二圣的教法。好，这个是题外的哈，他先假设这样问答，再来真正内容开始了。二慧怎么说叫从二地而生？他说你正确精细，就是你很精细 的认识二谛，那你就有二慧。所以那个谭寅法师啊，啊，那关内的谭寅法师，他做了一个中论序啊，这个呢原文找不到，但是呢在大正藏55册77页的 B 栏啊，是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，不是整，不是完整的，但是应该也有一部分啊。所以里面呢他就引用这一段序文说呢，思论虽无法不穷，无言不尽，统其要规及会通二谛，整部论就在会通二谛、哦、然后呢谭寅法师他自己做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说法，真谛故无有，熟谛故无无，真谛故无有，虽无而有。虽然真谛是在讲空讲无，但是呢空里面不是没有。再来，熟谛故无无，虽有而无。熟谛讲的是有，但是必须呢从有里面看到空，你才能够正确了解熟谛，这叫做虽有而无。再来，虽无而有，不至于无，讲的是哪一个哦？所以如果你没有这张表，你要自己一直往前看看看，因为看了有时候不会记得，但是如果你有这张表，你就知道他这句话在讲什么。所以你看真谛里面他不会让你至于空不至于无，你正确了解真谛，你不会至于无。虽有而无，不着于有，熟谛你不着于有，所以不着于有，96页第一行，不着于有即常着冰消，常跟断，前面是讲有无，现在从有无推到常断，不着于有，你那个常有就冰消，就不会粘在一起，所以你就可以消化，所以那个常见那个常就可以消，不至于无，即断无见灭，那个断见就不会有、哦、所以你正确了解真谛，同时你就不着常，正确了解熟谛，你就不着断。所以有无常断都能够呢远离，这就是两边远离，这就是中道。所以他就引用谭寅法师的序文，先简单的讲一下所谓的二谛证，就有二慧，就是你真的了解真谛熟谛，你对空有常断两边不会执着，你就有真实的智慧。下面再详细的讲这些，他都假设问答来讲，想来推论他的东西、哦、所以前面的问答跟后面问答有时候有密切的关系，有时候是另起一个问答。接下来他就是承接上面的继续讲了，云何真谛虽无而有，熟谛虽有而无，请你讲详细一点、哦、答，此由是不坏假名而说实相，中间那个句点不要有，比较不会呢断开。不坏假名而说实相，故有宛然而无。那是什么？熟谛、哦、所以不坏假名而说实相是整个中道实相的整个来说法，你不要把这一句呢这个贯穿下面那个，不坏假名而说实相是整个中道，然后呢有宛然而无，这是在讲熟谛。当然你也可以说不坏假名而说实相就是熟谛也 OK， 因为它强调在假名，不坏假名，所以是熟谛。所以有宛然而无，可是讲这个熟谛的有，那宛然而无。所以你对照这一张表，你看熟谛 有宛然而无，讲述地啊。再来，不动真迹建立诸法，诸法就是有，可是要不动真迹，所以无宛然而有，空性不会动的真迹。如果你把它解释真如实相，你把它解释一真法界也可以，但是现在我们不用真常唯心的这种用词，我们用法性空慧学，空性毕竟空，虽然讲毕竟空不动真迹，但是可以建立诸法，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。这讲的是什么？真谛啊、哦！所以这个就是他已经回答他前面的问题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告诉我什么叫做真谛虽无而有，就是不动真迹建立诸法；什么叫做熟谛虽有而无，就是不坏假名而说实相，虽有宛然而无。所以下面再说多一点，二谛生二慧，为什么二谛可以产生二慧？啊，这边稍微跑开一下哈。墨学虽然都是依文解义，但是希望各位能够依文入观。你能不能够依文入观，但看您的慧根。因为我自己是从文字里面了解之后，因为常常摸很熟悉，所以自己在静坐的时候，或者自己在 meditation 在观想的时候，这些道理它自然会浮现，可以告诉我怎么样去运用这些道理去做。所以如果你要求我现在除了一文解义之外，还要能够讲一些东西，一者我功力不够高，这是我必须先承认的；二者呢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就好像这个我们数学系的老师，数学老师在台上讲公式，讲一些逻辑，碰到数学问题，得要靠学生自己应用那些原理下去解题。他没有办法，你可以一题一题的拿来问老师，老师告诉你这题怎么解，但是没有办法所有的题目都帮你预设好，然后帮你全部做解答。帮忙剪一下他的笔，帮一下忙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要先各位做一个交代，我现在尽量的呢一文解义把它解清楚，然后呢让各位自己能够呢体会，自己去应用。所以他开始讲二谛生二慧，你能够悟到有宛然而无，这是什么？熟谛、哦、所以能够生欧和波若，强调在欧和方便。所以对照这张表一看，欧和是什么？方便。所以你能够正确的体悟熟谛，产生方便的慧，能够了无宛然而有的真谛，生般若欧合。他故意呢把这两个都合在一起说，欧合般若，般若欧合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为什么不干脆就直接讲一个就好？他的用意就告诉你，这两个密切相关，分不开的，只是呢看你从哪方面，重点放在哪里，你所体会到的是什么、哦、所以为了要让你更加清楚这两者的关系，欧和般若，即般若宛然而欧和，所以强调在欧和。你有根本智，就可以了解真正的方便，所以叫做即般若宛然而欧合、哦、所以他故意把欧合放在前面，然后讲解的时候，而字的欧合才是重点。般若欧合，即欧合宛然而般若、哦、所以 以阿合宛然而般若，这是什么？真谛，对不对？哈，这是真谛，所以不着常。你对空真谛的了解不着常，般若宛然而阿合熟谛，故不自断，就不会升起断灭。所以不断不长名为真观正观，所以这叫做二慧。这里面你对二谛的正确了解，对于根本智方便智产生出来，你就不会呢打成两截，而是彼此之间有关系的，有跟无，空跟有，或者是长跟断，对你而言不再打成两截。举一个例子，生命生死流转，一般还没有学佛之前说可以接受说啊有一个灵魂，可是呢这种灵魂之说我们后来学佛知道常见，因为它都不会变，它生死流转，它只好像只在换衣服，所以他对灵魂的认知常见。那像一般人不学佛也不信宗教的，死了就死了，所以要及时行乐断见。你说那正确的呢要不长不断，那不长不断学了佛之后，你慢慢接触到阿赖耶识，这种唯识学，你就问说那阿赖耶识算不算一种常见？不是。如果你把阿赖耶识的认知跟那个灵魂稍微类似的话，那你学了半天学变成是常见，你只是把灵魂换成阿赖耶识。可是你说那个八识规矩颂去后来先做主公，不是有这个一个味道吗？它是没错，它是好像有一个主体，但是阿赖耶识它本身不是永恒独立唯一的存在的实体，它也是缘起性空的。所以以此类推，当你真正开始在观察自心的这个我，观察这个我，为什么说它无我？说他我没有实质性，没有实我，你怎么观察？照见五蕴皆空啊，是就在五蕴中有一个我，还是离开五蕴有另外一个我？你说不可能离开五蕴有一个我，你现在会有这样的了解算不错，但是如果你的了解是离开五蕴，五蕴都是虚幻的，所以离开五蕴有一个常住真实的真我，你说这话有没有错？似是而非，因为你学了为真常为心的这些用词，所以你才会说啊，五蕴都是虚幻的，另有一个常住不生灭不生不灭的真我。那你用的套用的是真常为心的这种用词，但是你的脑袋里面你的心里面其实是跟那个灵魂之说类似，只是那个灵魂之说你总是认为还有一个东西，现在你的真常住本心呢是也不是五蕴，那也不是没有五蕴啊，你只是会套用这些把八部的东西套上来。其实在你内心里面你还是认定有一个我，所以这里面呢你要怎么样正确的用空有不二不长不断，既不是模棱两可，又不是呢没有正知正见，确实不容易。所以他这边呢不断的去说明这个，就是在你的思考逻辑里面其实有很多细微的地方是我们的盲点，我们都没有发现到。 好，我们接着看哈、哦。所以离恶地没有另外的宗道啊，没有无别宗道，即因缘恶地名为宗道。所以这一品既然是观因缘品，所以它的真谛熟谛都是用因缘，也就是缘起性空的这种啊。所以因缘恶谛名为宗道，离恶慧无别正观，即因缘恶慧名为正观，都套上因缘两个字。所以以恶谛宗道发生恶慧正观，以恶慧正观即灭，就是断除灭除了哈，断常两边，故有佛菩萨。所以恶慧叫做法身父母。好了，他说已经知道恶慧由恶谛而发，众生脱恶慧而生。好，那为什么般若是当母亲，方便当父亲？他说意思很多了，从两个方面来说，啊，一者实慧虚拟与因同尽，所以一个实一个全嘛，所以他现在讲实慧就是讲般若，啊，是虚拟清净的，啊，所以跟女性尽比较相应啊，方便动用共比阳起，所以呢方便配覆。这个说法呵呵比喻的啦，比喻通常一般的说法是这样，般若为什么是母亲？因为三圣菩提通通需要般若，声闻菩提、缘觉菩提还有佛菩提通通都需要般若，所以般若是共通的。所以当母为什么父系社会的说法所以以前是这个女人不管嫁给谁，生出来小孩都要跟着父亲姓。她改嫁了三个，有三任丈夫，生出来的小孩都要跟着那三任丈夫姓。所以般若是三圣共同需要的，但是呢方便就像菩提心才能够决定是佛的成佛的种子，所以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譬喻去说明方便为父，般若为母。那后面第二个意思呢，凡夫浊有，恶圣自空，所以般若能够见空就超越凡夫。可是呢恶圣有没有方便智慧呢？没有，从大圣的角度来说没有，所以要能够摄有这种方便的欧合智慧啊，摄有才能够超圣，才能够超越二圣。所以越凡比较容易，所以异同于母，超圣生难，故比之于父。刚讲了父系社会的观念哈、哦、思想，哎，到了现代了不一定是这样哈、哦。现在有很多女强人啊、女众很出众啊、比我们男生了不起很多哈。哦，故舍师鸠摩罗什答王志远的问，说明呢般若方便更无量体，其实是同一个东西，但以浅深胜劣故分为二。它的浅深胜劣就像前面这样分，有般若就越过凡夫的境界，但是你要有方便欧合才能够呢成菩萨成佛。问啊，九十七的第二行，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怎么是叫做没有二体呢？是同一体呢？他就用一个譬喻，用制度论讲的金、黄金跟从黄金做出来的那些器具啊，所以他说呢，譬如金为巧物啊，用金下去做种种的巧物，离金无巧物，离巧物无金，但是可以有两个意思，金跟巧。一个体一个相，你也可以这么说，相用，金是体，巧是相用。所以金譬喻那个根本智般若，巧譬喻那个方便欧合，故之唯一正观，一分全实 啊，他问的就是那是没有二体吗？是的，没有二体啊，这两者就像这样。那你说都是看到什么？看到毕竟空，都是以毕竟空为体。如果用中论的思想，啊，那他接着就问：那阿合方便为什么叫做巧？因为能够随类应化，能够呢面对不同的众生，有不同的方便善巧。所以他说二圣下位不能造空，即便见有故无善巧。明明他是造了空性才成阿罗汉，为什么说他不能造空即便见有？其实这个又是断句的问题。如果你把那个中间的句点啊拿掉，你读读看，不一样啊。二圣不能造空即便见有，所以没有善巧，所以给人家断句断错了。就是他不能造空的当下就即便见有，所以呢他没有善巧。但是菩萨大士呢是造空宛然而有，这中间的句点如果拿掉的话，就能够比照出这为什么不一样，为什么二圣没有巧，大士菩萨才有巧。同样都造空，二圣造空就是造空，不能够马上见有，但是大士是造空当下宛然而有。所以当初在做这个断句，其实不是这位法师哈，是大正藏的断句也不见得对，所以真的不容易。没有仔细的读哈，真的你很难断得很正确。啊，这借我一支笔，我之前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是现在台上才看到。谢谢。好，来，谢谢。那么下面菩萨何由有此巧言？那菩萨为什么可以有此之善巧，由二谛而生？也就是说你对二谛有正确的认识，才有可能这样子的善巧。良由不动真迹建立诸法，所以不动真迹深入这个空性，但是在深入空性当中呢建立诸法，就能够同时摄有。所以吉藏大师的用词意思是说，二圣对空性的了解不够深入，所以他才前面引用罗舍大师讲的浅深胜劣两种不同。实质呢，如果照他这样说，二圣的实质呢浅了一点，方便智要深一点的空，有这个意思在。下面这个问题呢就更问得更复杂一点。造空宛然而有叫做巧，那有没有造有宛然而空也可以叫巧？他说应该也可以吧，既然两个都叫巧，那两个都是方便欧合，那就没有般若可言，可以不可以这样说？造空宛然而有是巧，那造有宛然而空也是巧吧，那通通是巧，都是欧合，没有般若而言可言。答，你这样问呢问得还蛮好的，实如所问。所以引用罗舍大师的说法，观空不正，色有不着。那下面那个表哈，所以皆是欧合。如果罗舍大师呢他说这两个都可以叫做方便，观空不正，色有不着，但是他后面呢就把它拆开，观空不正放在般若，色有不着放在欧合，主要是这样。但是现在引用罗舍大师说都可以说，所以前面观空不正色有不着放在一起都是欧合，因为都是巧。但是呢 但观空不正，虽是欧合，而从般若受名，莫其巧称。所以呢，那个巧就给他拿掉，强调在般若这边，因为强调观空不正是般若。观空不正是什么意思？你能够观察到见到空性，但是你不去驻着在那边，叫做不正。不是你不去正它，已经正到了，但你不会像阿罗汉住在无余涅槃不出来。是从这个地方说它是般若。然后呢，但前面你看那个也是但，但观空不正，然后下面这个也是但，但取色有不着，故名欧合。所以为了要把它分开，所以才故意把这两句话各分开，成一个是般若，一个是欧合。实际上两个是一体的，只是看你强调哪一边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说用但，两边都用但。所以他说这种解释跟自度论一样。怎么说呢？自度论讲的这段话其实应该连上来，不要另起一段，否则会 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另起一段。所以说跟自度论讲的一样。那自度论讲什么呢？在譬喻品，也就是呢自度论解释摩诃般若经的51品里面，大正上25册556页的 V 栏，但知道已经在什么地方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自度论的原文。般若波罗蜜能灭诸邪见烦恼戏论，将至毕竟空，就是灭这些邪见烦恼戏论到毕竟空，然后方便呢是出毕竟空。所以我们吉藏大师呢就引这一段大概呢写成这样子，般若将入毕竟空，无诸戏论，欧合将出毕竟空，沿途化人。所以他不是引用本来的文字，但是意思就是差不多，本来的文字是这一边，方便讲的是出毕竟空。那我们吉藏大师是出毕竟空，他再加一句沿途化人，庄严净土，然后教化众生，这是方便。那如果是呢般若，强调的是要入毕竟空，要灭邪见，灭烦恼，灭戏论。所以这个就是呢自度论的用词，他说跟罗什大师讲的一样。好，那么底下又问，那直观空是般若，于空不正是为方便。也就是说问话的人说，假设我听懂你前面讲的意思是这样，直观那个空性入毕竟空是般若，然后呢在空里面不执着又跳出来沿途化人叫做方便，你的意思是这样。然后可不可以是执照有叫做般若，照有不着叫做方便？前面是观空是般若，他现在倒过来问，我观有，但是我直接观照那个有，从有当中看到它的空性，这样可不可以叫般若？所以从有里面看到空性，这叫般若。然后呢即使看观照这个有的缘起，我只要不执着它，我善用它，也叫方便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所以是问话的人，你注意听了，我已经把它白话解释了。你平常是不是这样子在解释根本字跟方便字？什么叫做般若？我观到空性什么叫做方便？善用因缘教化众生，不执着这些缘起的假象，叫方便。问话的人是这样问哦。答：以罗舍意来解释的话，观空不正虽是欧合，而从般若受名，莫其巧称。所以强调呢般若是观空不正，但是呢下面他再把它重讲，意照有之意虽是般若，从欧合受名，莫其般若之称，而从方便受名。所以照有是欧合，观空不正是般若，但是其实里面观空不正的般若也有欧合的意思。照有不着虽然是欧合方便，也有般若的意思在里头。所以他没有否定问话的人， 啊，多少你这样讲也可以，但是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答，他说深造大师啊，就用这个意思，他直截了当的去讲，白一点的，不要用那么复杂，直达法相，名之为慧。所以就像这边直达法相或是直照实相，般若照空不正，色有不着，这两边都变成欧合，跟前面又复杂了一点了。所以它的欧合呢就变成两个，照空不正，色有不着，都可以叫欧合。但是如果般若就这么一句话，直照法相，直接照那个诸法实相，这方面叫般若。那如果呢你能够空不正，有不着，两边都不正不着，都叫方便，跟前面有一点不一样哦。所以问话的人是这样问，他回答的时候呢就更让他更复杂一点了，更细致了一点了。空也不正，有也不着，都叫方便。那你说那法相实相是什么？是真俗二谛其实都要圆融。你能够有这样子的智慧，直接观照那个诸法实相，那个叫般若。对于空跟有两边都不着不取，那个都叫方便。好，那接下来问，一得直照空义叫做般若，就照空嘛，照空叫般若，然后照空不正，还有照有，还有色有不着，这三个都叫欧合，可不可以？越来越复杂哦。所以简单的讲，你说要执照法相，那我把那个法相改成空哦，所以照空的都就是根本质的般若。然后呢这当中呢不正，对空不正，对有也能够观照，正确的观照也能够不着，这三方面通通叫欧合，可不可以？意有思义也、yeah, OK。所以你看我这边就写了二巧三巧，所以他下面呢就把这个这三巧呢列出来，所以般若执照诸法实相，这是体，体即无二，就这个一个东西。但是方便即般若的用巧用，就可以有三个。第一，照空不正，照空不正于空义，此一巧也。观空即能照有，二巧也。色有无着，就不执着，三巧也，都叫方便。所以金是体，这种金体可以造出很多的，可以造成佛像，也可以造成鬼像，十法界通通都能造。所以金上诸巧，不管多少巧都叫做方便，只有金是一个。那问话的人就厉害，他说那你这种解释跟前面不一样哦，前面你不是说观空不正叫做般若吗？结果你现在观空不正又变成方便耶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是啊，所以呢，哎，那是怎么一回事？答：合照空有，皆名般若；即合取二巧，皆名方便。也可以这样说，所以般若具照空有，所以他接下来的解释就像这个表的最右边，具照空有都是般若，具空有二巧都是方便，所以般若就用照，方便就用巧。所以他说呢，般若是慧，慧有二照，方便无有慧，但称二巧。 所以这是二造二巧来分方便跟般若来解释它、哦、这是二造二巧。但是如果是只有一造体一用多，那不叫一造三巧了、哦、他说体一用多，那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执照法性叫做般若，然后两二巧三巧通通是巧这样子。所以它有不同的解释了，执照实相般若取观空不正照有不着，照有跟照有不着这三个都是般若之用，都叫方便，所以用就多了，体就是一个，所以不同的解释，体一用多或者是二造二巧。那最后补一句，合离事实众义无为一文皆会。所以三种不同同一个意思，看你会不会体会这样子而已。所以用这张表来看这一段就比较不会昏头转向、哦、相信各位如果呢这在家里有先预习的、哎、你这一段如果能看得懂的话，第一次看就看得懂，那你真的是很厉害。我真的是刚开始被他搞得昏头转向，嗯，问话我怎么问这么问得这么清楚呢？后来才知道他问话的人其实他自己啊，怪不然他可以这么清楚。要不然我们听啊、哦，是就是这样哈、哦，怎么会说前后相违？怎么样找不出来哪有前后相违？他一问，果然真的前后相违。你前面不是讲了照空不正吗？对不对？那个是般若啊，你后来又说这个叫方便，所以原来是看你是二照二巧，还是体一用多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又问，净明经、维摩诘经是以二慧为法身父母，那为什么菩萨应若本业经以二谛为父母啊？那么这一段呢是在大正藏二十四册啊，应若经这个哈、哦，大正二十四册1018页的 V 栏，好、哦，菩萨应若本业经，有人把它判成是这个戒律的，不是哈、哦，它不是戒律，它不是戒律啊。那么答，若以二慧名为佛啊，如果从二慧生成就二慧叫做佛，那二慧由二谛而生，所以呢二谛就变成成佛的父母啊，因为从二谛生二慧嘛，啊二慧就佛嘛，这样哈、哦，所以若言二慧生佛，故以二慧为父母，二慧复由二谛而生，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？前面是二慧就是佛，后面这个是从二慧可以生佛，是这样，所以这时候二谛就变成佛的祖父母，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呢二谛又由八部而证，所以八部就变成阿咒，祖宗之祖，所以他说八部是众教之宗规，群圣之根本，显在是说，你看这整个叫做什么门？寻本门。本在哪里？八部。从八部到二谛，从二谛到二慧，从二慧到成佛，寻本门。好，这个是寻本门。接下来得失门，得失就是他第一个问答。八部但是众生之德缘，亦是众生之师本吗？这问号问的人其实就是知道了，他故意这样问。所以呢他回答只是把它讲详细一点，悟无生你就可以成就三圣的圣果，迷八部就六趣纷然六道轮回，所以八部跟无生是一样的，你了解八部就是了解无生，故涅槃云，就引经据典来证明他这个观点。涅槃经这个是在大正藏十二册649页的 B 栏、哦、是一味药，随其流出有六种味，一味药者即是中道佛性。这个呢看一下，这个蛮有意思的， 我想说那是什么药啊？我原先还以为哈、哦，雪山有一位叫做乐味，结果不是。对了，
没错，是这里。哦，你看这个叫做乐味，其味极甜，在深丛下，在很草丛深丛下无人能见，但是呢，有一个认识药的人，哎，知道，当地其地当有是药，所以呢。这个过去有一个转轮圣王，在这个雪山为了这个药呢，在处处做木桶，把那个药给引出来，哦，所以呢，药熟的时候呢，从地流出，集到木桶中，其味真正。这个转轮圣王收集到正原来的药，就譬喻是佛了，哦。可是呢，王寂寞矣，其后是药六味再来了，这里了。醋、咸、甜、苦、辛、淡，醋、咸、甜、苦、辛、淡六味，就是这六味。那譬喻什么？六道凡夫，六道轮回啊、哦。如是一味，随其流处有种种意，但是这个药味药的真味还是留在那个山里面。所以佛用这个譬喻那个我们的佛性还是在心中，但是呢六道凡夫的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边99页吉藏大师就是用这个随其流处有六种味，所以一味药呢就是指那个中道佛性变化掉了，就变成六道凡夫。所以他后面就补充说明中道佛性，这个是吉藏大师自己的解释，不是涅槃经的文哈、哦。讲的就是什么？不生不灭，不长不断，就是八部。所以思于八部有六趣纷然。他就问你怎么知道啊？为什么说思于八部就有六趣纷然啊？答：不悟八部就不是二谛，不是二谛就二慧不生，二慧不生就有爱见烦恼，有爱见烦恼就有造业。有业就有生老死忧悲苦恼，故知思于八部六趣纷然。好了，那这样知道了，那得思八部凡有几人？答：且具二门各有四种思人。这个用词哈、哦，它用词不太恰当。具二门各有四种，又是断句。哎，照这样的话，它不是用词不当，是断句不当。且具二门各有四种思人四者，这样才对。那得的在哪里呢？四种得人101的倒数第五行，101倒数第五行，次名得四人。所以思者思人四者，得呢有四者，所以这边又是断句错误。对不起啊，周老师借我一支笔，你好多笔，借我一支。谢谢。好，那么哪四个呢？所以这个是思，第一个是顿根起爱众生，第二个立根起见外道，所以他把它分开，啊，一般的凡夫跟外道，一个是爱，也就是贪嗔痴这边比较重，一个是见，邪知邪见比较重，这是两个，第三个。即此爱见众生回心学佛小圣之教，哎，回过来学小圣了。那第四个呢，在100页第二行，即此小圣回心学大圣。可是既然已经学小圣了，学佛法了，乃至学大圣了，为什么还失呢？那我们就需要看他到底失在哪里，过失在哪里。好，那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？讲白了一点，就是不要自己不要走了半天，结果变成跟吉藏大师讲的是失人四种其中一个啊。到底他们过失在哪？我们要避免呢、啊。好、哦，好，那么小圣薄福顿根，所以有三种过失：一者得与不得意，就是呢，他学了这些小圣这些教法，学了，但是呢。他不知道佛说这些小圣是要让你往大圣走的，不知缩小通大，手指望月，所以失意，失去佛说法的本意， 这叫做得与不得意。还有一个语义句诗，那更麻烦，是连小圣的语言文字教法他都错认。他引用制度论里面喝加瞻眼，这个加瞻眼不是那个阿弥陀经那个摩诃加瞻眼哦，摩诃加瞻眼是阿罗汉，怎么会被喝呢？是外道。所以这在哪里呢？大正藏25册92页的 A 栏25行哈 ，T25P92A25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外道说法说了半天，他自己以为是引用的是佛的三藏里面的文字，所以呢就被菩萨呵斥说，这些话不是大圣中说，一三藏所无，小圣里面也没有这些，是你自己解释的。诸议论师自作此说耳。所以他语言文字都没学对，更不要说佛的本意。三者保持小圣，遂谤方等，像500部。这个500部哈，不是真的有那么多部。原来103也有，这边也有。这个500部只是一个形容词。佛灭度后500年，小圣的义部杂出为500部。所以制度论里面讲的过500岁后各个分别有500部，从此以来以求诸法决定相，对这些法执着了，有决定相，所以各执其法，不知佛为解脱故说法，而坚着语言，故闻说般若诸法毕竟空，如刀伤心。就这段，我们吉藏大师对这一段非常的重义，前前后后不晓得引用多少次。所以这个律典里面的注解，这个是律典里面啊，四分律里面的注解哈，就所谓的南山三大部。各位知道天台三大部有南山三大部，其实呢这个三大部都是解释四分律啊。那么这里面就写到呢，就500部自论但有通数，不出人法名字，就是只是一个概括的数字，也没讲说到底是哪500部、所以实际上大智度论里面呢有的注解有的版本不是500部，而是5部，一差差100倍。你看这个，各位要去看大藏经的话，大正藏的话，这个意后面这个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大正藏采用5，但是呢宋朝元朝明朝总共5个版本是500部。那不知道大正藏为什么决定成5，就把那个百给省略，但是呢我们中国人还是已经习惯称之500部。好，回来这边99页哈，所以他对小圣自己的执着啊，然后就毁谤大圣，所以500部执诸法有决定相，不知佛意为解说故，闻毕竟空，如刀伤心。解说错了，解脱为解脱故啊，不知佛意为解脱故，所以这个是执着小圣毁谤大圣的啊。第四个，小圣回心学大圣，应该 OK 了吧？结果有3种诗，一样跟前面类似，得与不得意，语义句诗，还有保持小圣啊。所以得与不得意一样，闻大说大，闻说大做大解，曾有所得大，就执着里面的东西了。不知是因缘假名小大，为表非大非小。他不知道佛说这些是为了要让你入不二法门，结果你就执着大圣。虽然你大圣的语啊你学到了，但是失去佛的本意。这个还好，后面那个是语义句诗一样啊。大圣中种种推辞，非三藏一方等所无，也就是说在里面呢把那个小圣的教法给人家否定掉，结果那个说法也不是佛自己的说法，是你这个论师自己的说法，所以才要说呢一方等所无，也不是大圣经里面有的，是你论师自己写的。第三个，保持大圣，播无小，没有小圣啊，所以他就引用药草玉品破菩萨的病，菩萨闻道理有一无有二圣， 就是法华经里面讲的，我有一圣法，无二亦无三啊，结果就把这个小圣、二圣、三圣全部否定掉。但不知道人家药草一品里面一地所生一语所论，草木各有差别啊，道理是都是大，但是呢不妨在因缘上面可以有小圣。所以你不可以只着大圣否定小圣。譬喻举例，依着维摩诘经，然后呢就学习，想要学习等同就是维摩诘这么了不起，就否定人家，甚至还把很仔细在持戒的就说那个是小圣，那就更糟糕了。哦，所以这个要小心。哦，这个要小心。所以这个是三种过失，已经学大圣了，三种过失哦。所以总共四种人，一个是一般凡夫，第二个是外道，第三个是小圣，第四个是大圣。这四种人都是没有悟到八不中道，没有正观，所以成四种师。但是可以把它归纳成三种迷。第一种呢是颠倒，就凡夫啊，不知道是病，不知救治。第二种呢是知道有病，知道要服药，所以他会去修行呢，结果学成外道，吃的是邪药，结果救病不除，更增心病。那么后面这两个放成一类，知道是病，也知道要求治，但无方便，所以吃了甘露变成毒药。所以他把小圣大圣的那种过失放成一起，学的都是佛法，结果呢吃甘露变成毒药，不晓得为什么这样。这个啊，吃很多。倒也是，这说法也蛮合理的，吃太多不消化。哦，确实哈，所以呢这边呢也是一样，旧病不除，更紧心病啊。所以分成这三种迷，但是呢再把它合成两个过失。前面两个呢是自述起迷，就是自己搞错了，不是依着佛法搞错的，是自己搞错了。后面呢是依着佛法的教法学教搞错了。好，到这里下面那个是另起一段啊。那么前面那两种人就是凡夫跟外道，顿根起爱，立根起见。但是呢我们一般的凡夫呢但有一丝，后面那个外道呢是有过失再加另外一个过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这种因缘果报的苦地，这种结果呢，三界六道里面的那种凡夫的那种苦果已经是一种过失了，结果你还变成邪知邪见去修了种种错误的知见，那更越来越严重，所以就变成96种外道。所以去程愈远，歧路愈多。所以《法华经》里面呢，譬喻用毒蛇、恶鬼来譬喻这两类。好，这是另外一个说法，对四种人的哈。再来问，八部居于二地，小圣人之诸法身得于四地，云何言思？起码他可以有四地的认识吧，他没有二地都失掉吧？起码他知道诸法原生呢，好，所以他有四谛吧。答：四谛是因缘无生之生，他强调的这种生是无生之生，小圣之流直成了性生，性就是有自信，真的有生了。所以这就是墨学一直刚开始这堂课呢，还有很多地方在讲的时候也都是强调这个，你对因缘所生，你能不能够推到无生，你了不了解因缘所生即是无生，还是你还是有生，还是有真的法被生出来了。我是把它改成讲这个，改成这样的讲法，那中观论书里面或者是中论里面讲 有自信身，叫信身，就是这个法有自信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就是过失，他就没有正确的认识四谛。既然没有正确的认识四谛，相对他也不会有办法认识真正的真谛第一谛。好，这是小圣。再来，方广道人，什么是方广道人？啊，这边啊，原来103页后面也有。方广道人是指未得大圣所谈空理之真，而执邪空的学人。他对空好像有所了解，结果他对空是错认了，所以呢，说是大圣中附佛法的外道。大智度论里面讲，更有佛法中方广道人言一切法不生不灭，空无所有，譬如兔龟毛兔角常无。所以一切法就像龟毛兔角这样空无所有，所以叫做执邪空。这个呢，有人学般若学到最后是这种思想。我曾经碰过一个啊，他那个逻辑呢算还不错，可是呢每一次一讲到说，那到底佛彻证空性的佛，或者是分证空性的真正破无明证法身的登地菩萨法身大士，他们证到空性到底是什么一个境界？他说呢，像永嘉大师讲的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彻证空性里面一片的空寂，所以他看到一切法如幻如影，都不是实有的，他自己安住在那个极静的境界，极灭的空境里面，看一切法如幻如影。他说这个就是毕竟空，但是他可以善用缘起种种的变化因缘去教化众生，他有这种智慧。你这样说好像也没错，听起来好像没错，但是呢我进一步问他，那他到底如果不去教化众生的时候，他自己安住在什么境界？清净极灭。他用的是这样的文字的话，你听起来好像也没错，但是呢再仔细问问他，就是一片空无，他的心就是跟一片空无相应，他觉得这是最高的境界。他的不同在跟那个无想定的不同在于，他可以随缘应化做种种的教化众生度化众生的这种事业，这样而已。他有这种智慧善巧，这样，但是呢，一问到他自己自证的安住的是什么境界，他确实认为是这样。这里面就麻烦就大了。那反过来，我就问说，彻证空性的佛陀，他有没有眼见色耳闻声这些功用？你可以回答说有。你可以回答说没有，可是他的回答，如果照前面这样一贯性下来，他的回答是，他自证的境界里面无所谓的眼见色耳闻声，是为了要随缘应化众生才有眼见色耳闻声，也没错啊，好像也 OK。各位有没有想过这里面出了一个什么问题？实际上他常常硬是把它分开，一定分成两边，他的自证跟化他，他的如果是自己的境界就是什么都没有，是为了要帮助众生才有这一些虚幻的东西。这是佛陀的事事无碍、理事无碍、事事无碍的境界吗？那跟阿罗汉如果要起神通，要帮助众生，需要用神通，他要先入定， 之后才会有神通，不是类似类似吗？对不对？哪里测证佛陀的境界，这种测证空性是这样子呢？所以为什么说我要讲这个呢？就是方广道人就类似像这样。所以你看这个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，为护佛法的外道，有小圣的独子部，大圣的方广道人，并说方广道人自以为聪明，独佛实欲，他就自己这么说，不生不灭，如幻无化，空幻为宗。所以有不生不灭哦，有如幻如化哦，所以前面是空，后面是幻啊。这种思想被智者大师被三论玄义判为方广道人。龙树赐云：非佛法，方广所作亦是邪人法。方广道人不了解大圣所说空理，诸法如龟毛兔角，就没有罪福报应。方广道人，好，回来101课本的101哈，他就问方广道人：学于大圣，明一切法不生不灭，毕竟空，应得八部啊，你为什么把它判成是师呢？注意看哦，八部所推出来的无声，正是因缘声。这种因缘声无声，但是哦，所以这边的断句这样没有问题，但是如果你另外断也 OK 哦。盖是因缘声无声，不坏声而说无声，你也可以这样看哦。他这样断句也 OK， 因缘声就是无声，无声不坏声而说无声。但是方广之流是执无声而失声，即声即失去无声之声，所以也会失去声而无声，两边都坏掉。所以反过来，我们对无声你要怎么了解？因缘声，之前我强调因缘声你要怎么了解，要推到无声，现在倒过来，你对无声的了解也要能够推回来因缘生，否则你就会俱坏二谛。所以学中道呢，就是你绝对不能落入一边，时时刻刻要保持 balance。 你什么时候落到一边，你赶快再把它拉回来。接下来问：如来出世正为何人？龙树后心护持合并啊，通而言之呢，佛并为那四人，所以出世啊，佛未出世呢，只有前面的凡夫跟外道，为破此二人说五圣之教。然后此二人当中呢，慢慢的佛出现世间之后呢，有来学佛法的，可是呢有听到的不是佛法的，所以他说有无闻非法者，以人天善根而成就之，就是如果有听到非法的，他就用这种正确的佛法五戒十善把它调回来。哦，那如果呢听到的是有三圣根性的话，就为他说三圣教。所以佛出世呢，就是通为这四人，看看他对佛法有没有根性，有佛法的根性就为他说三圣教，如果没有就为他说人天圣。这是佛出世。那龙树出世虽然通为四人，但是呢正为大小圣人，生大小两教，旁为前二人，重点摆在学佛教的人。旁为前二人，那就是凡夫跟外道，那个是旁的。而且27品里面，前面25品是为学大圣学错的，后面2品才是为学小圣学错的。所以从这边各位就慢慢的可以了解整部中论它的目标对象是谁。那么再来，佛虽说五圣之教，意在大师因缘，也就是要能够彻底成佛，开始悟入佛之见。那四依菩萨家就举这个例子说明，龙树菩萨也像四依菩萨，虽生大小两教，亦归一级令悟中道，发生正观，教学目标就在这里而已，就是要让你有正观，要中道的正观。成不成佛那就看你自己，他的教学就放重心就放在这边，不像佛所有的说法都是为了成佛开始悟入佛之见。那么这一段呢是师德的这四人就更简单了， 啊，念一念就过去了哈。如前所明，观中道的有四种中道，就是不生不灭的八部中道哈。那么下至观得菩声闻，中至观得圆觉，上至观得菩萨，上上至得佛，所以叫做四得的四人。所以这菩提就是智慧，因发生正观而有四种智慧啊。所以此论合四人为二啊。所以这整部论前面二十五品。令因中发观得佛菩萨菩提，后面的两品是令二圣人因中发观得二圣菩提啊，102页。故后品云，这后品就是第26品，在哪里呢？889页，889页那边写到呢，前以闻大圣法入第一，今欲闻声闻法入第一，第一就是中道，但物有浅深，犹如三兽，故成四品。好，我们这堂课呢就先到这里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